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为着这个浩大的救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将你自己没有保留的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因着你，我们得着了意义；我们因着你，我们得着了方向；我们因着你，我们也有了目标。我们感谢你，愿我们感动我们弟兄的灵，也能够在我们里面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鼓舞，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乃是为着你，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的生活和侍奉来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感谢你晚上又在召集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知道你要向我们施恩，要赐怜悯。主，你要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所以求主自己来带领保守我们，分别这段时间单单来归给你，也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我们都一同交通于你，一同在借着你这话语，在我们里面成我们的亮光，也成我们的鼓舞和激励，好让我们能够活着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也能够在你面前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一同来交通利未记。我们今天一同来交通利未记，摩西五经中的利未记啊。我们知道这个利未记的作者是摩西啊。那在这个利未记的写作时间呢，我们从出埃及记第四章跟利未记第一章里面知道，大概是在会幕建造以后啊，会幕的时候已经建造成了。那并且呢，在民数记第十章里面看见呢，大概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这边建造会幕之后呢，和在他们离开西乃旷野之间这段时间哈，所以大概这个前后啊，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利未记呢，它原来的这个书名呢，是叫做神呼召啊。这个在希伯来人他们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希伯来文旧约的这卷书的原名呢是就是神呼召啊。我们知道呢，我们的神呢就是呼召人的神啊。那一直从开始，从当神创造人，当人堕落以后，神呼召那一个堕落的亚当跟夏娃能够回到他的跟前啊。神在伊甸园里面呼召人啊，你在哪里啊。那之后呢，我们也看见神呢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啊，天上的神向他显现啊。并且呢，当这个神要向摩西开启他的心意的时候呢，他在西乃山的山上啊向摩西呼召。可是当我们来到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在利未记里面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所看见的，就是神是在会幕里面呼叫摩西来到他的跟前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神的心呢实在是盼望能够与他的百姓同住，能够和他所爱的人呢能够在一起从伊甸园最沉的人与神之间的阻隔，那可是神的心一直向着他自己的百姓，他所爱的人，所以一步一步的接近从山上从天上到山上，一直到现在到会幕啊，当我们来到那个利未记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就是神向着我们不改变的心意啊。我们就为了这个感谢主。利未记他这一件书原本的书名呢就是神呼召啊，和呼召人来到他的跟前。那这个呢，这卷书的那个主题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是特别是讲到神的百姓在神的跟前当有的生活跟侍奉啊。那也这边也提到了这个，我想这一卷书呢很多读经的人也提到是一个那个祭司手册啊，一个侍奉的手册啊。那我们知道这边特别是讲到，所以在这卷书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特别单单讲到侍奉啊。那我们知道侍奉呢不仅仅是做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谈到侍奉，我们就想到说，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做。我们一谈到侍奉呢， 我们就想到说呢，哎呦，有很多人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满足。那可是呢，在利未记里面呢，主要先让我们看见哈，在侍奉呢乃是先是我们来服侍神，我们的侍奉的对象呢乃是神自己，我们的服侍呢乃是要让我们的神能够得着满足跟喜悦。那我们知道什么样子的服侍，谁的服侍才能真正让我们的父神能够得着喜悦跟满足呢？那唯有他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唯有神儿子的服侍呢能够满足父神的心，并且呢也唯有神的儿子呢能够来满足人的需要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在当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来服侍我们的神，服侍我们主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先能够在主的跟前能够先得着主啊。我们的服侍应当是基督的流露啊，因为当基督流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父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当在我们服侍里面让基督能够显出来的时候呢，人的需要也能够得到满足啊。那可是为着要能够得着基督要能够让基督能够流露，我们必须自己先得着基督。所以服侍的人呢我们应当学习能够先来到主的跟前啊，并且呢我们的服侍呢也应当是把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能够带到主自己的跟前啊。那我们看见这一卷书啊讲到这个在这个希腊译本后来有的其实是译本之后呢这个书名改成利未记啊，因为里面特别是讲到侍奉，讲到祭司的服侍。那我们知道利未人呢他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他们是被神拣选来服侍他们的一般人。那可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向着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呢，是让全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能够来服侍他成为祭司哈。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特别是第六节十九章这边是讲的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呢满了三个月，他们来到西乃山下那西乃的旷野。那在那边神借着摩西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旨意啊，假如说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神的心意向他的百姓是所有的神的儿女呢应当成为服侍主的人。可是很可惜的，在旧约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西乃山下呢他们失败了哈啊。我想大家对这件事情都非常的熟悉，这个金牛犊事件啊，当摩西上到西乃山去领受神的话语，神的托付的时候呢神的百姓在西乃山下他们拜了金牛犊啊。当摩西下山之后呢，在那边宣告谁是站在神的这一边，那利未族他们愿意站在主的这一边，因此呢他们在神的跟前蒙了恩典被拣选成为服侍神的一般人。可是他们这个服侍呢乃是一个代表跟代替哈，他们所代表和代替乃是代表所有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呢在神的跟前服侍。那这是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旧约百姓的失败，以至于呢利未人他们好像被特别是分别出来来服侍主。可是在新约的底下呢，我们知道所有神的百姓都是服侍主的祭司啊。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这个彼得这边特别讲说呢，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感谢主，虽然说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失败，所以呢这个利未人呢他们被分别，可是在基督的里面呢，在基督里面呢他已经成全神的旨意，使得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在神的跟前站立，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利未记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心里面先要有一个意念哈，看见态度不要觉得这好像是给那个旧约的一些祭司而已，好像跟我们非常的遥远或者是单单给一些少数的服侍神的人。 不，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神的百姓都是服侍主的人。所以这卷书呢，是写给你，也是写给我，是为着新约神的百姓而有的。那我希望我们能够看见啊，看见愿主借这卷书也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看见呢，实在是与我们在主的跟前生活侍奉的是息息相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盼望借着这一个旧约，借着这个祭司他们的服事呢，我们能看见一些背后属灵的意义跟原则啊，让我们能够呢，在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跟侍奉中呢，也能够运用，也能够实行哈。那这卷书啊，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哈。第一个段落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啊，这边讲的呢，回到神跟前的路，回到神跟前的生活哈，或者是奉献的生活啊，是借着献祭回到神的跟前。所以呢，是一方面是回到神跟前，也让我们看见回到神跟前的路。那并且呢，这所显明的呢是一个奉献的生活。那第二段落呢，是从第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是讲到一个圣洁或者是圣别的生活，如何活在神的跟前啊。那第三个段落呢，是从第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那这边是不仅仅我们是回到神的跟前，不仅仅是我们分别出来活在神的跟前，并且呢，我们能够在神的跟前活得丰富啊，活得丰盛啊。这边是讲到产业，并且也讲到节期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可以略略的把这一卷书分成这三个段落。那就着今天的交通呢，那我想把重点摆在第一个段落哈，就特别是讲到回到神的跟前奉献的生活，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着这个第一个段落呢，我们读一些的经文，好不好？那我请弟兄姊妹，如果圣经在手边的话呢，请大家先翻到利未记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好，那我们再就读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好，那我们再请大家翻到第二章，我们就读前面的三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一把来，并取些油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这是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好，那我们再请大家翻到第三章，我们就先读第一节。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那我们再读第五节。亚伦的子孙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那我们再读第四章前面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好，那我们再读第五章，就读五节和六节。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 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好，那么再请大家翻到第八章，我们先读一节到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 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那我们再读三三节，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来承接圣职。好，我们在最后翻到第九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那我们最后读22节到24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祭、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好，那我们读经先读这么多哈。那我们这边刚刚提到了这个利未记啊，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这个前面十章呢，特别是讲到这一个奉献的生活，借着献祭啊，我们能够来到神的跟前。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神向着他的百姓，向着他所造的人心中的意念，他盼望人呢能够来亲近他。可是我们知道，当那个人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了之后呢，罪就成为神与人交通之间的一个拦阻啊。因着罪，人没有办法靠近神，也不敢见神的面。那可是我们感谢主啊，那这个神仍然呼召人来亲近他。可是有罪的人怎么能够来到神的跟前，能够来到公义圣洁神的跟前呢？这乃是借着祭物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祭物成为一个神来到人来到神回到神跟前的一个必须的一件事情。那因为是借着献祭呢，要来除去这个神与人因着罪所造成的拦阻。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记载亚伯，他就是第一个献祭的人啊，他借着献羊羔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得到神的悦纳。那我们看见那个祭啊，乃是回到神跟前的路。那所献的祭呢，他乃是为着神能够得到满足。那当然呢，对献的人呢，乃是一个奉献啊，过着一个奉献的生活啊。所以献祭的生活对献的人来讲呢，就是过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承认神的主权在他的身上，他是完全分别来归给主的。那当我们提到服事的时候呢，所有服事的人都应当先是一个奉献的人啊。那我们看见这个祭物啊，它是为着因着流血使人能够罪能够得到赦免，使人能够回到神的跟前。那这个祭物血的功效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有赎罪有赦免，有洁净并且呢也能够借着血呢能够来亲近神啊。那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旧约里面所看见的，让我们所看见的乃是影儿啊。那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里面讲说，公牛和山羊的血呢断不能除罪。那也让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那一个更美的祭，他是那个完全的祭物，他把他自己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啊，他的血呢能够永远的除罪啊。那不过呢，当我们一同来读旧约的这些献祭这个祭物的时候呢，也能够虽然说是影儿啊，不过呢也能够让我们看见一些更具体的一些的属灵的原则。那所以在第一个段落里面，前面十章呢，我们也许可以再略略的分成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讲的第一章到第七章啊，这边是讲的献祭，里面有提到五个祭啊。弟兄姊妹，如果读到利未记的读过的话呢，我们看一开始就讲到祭献祭哈，前面有五个祭，前面七章里面提到的有讲到的燔祭，又讲到的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啊。那第二个小的段落呢是第八章到第十章，这边呢特别是讲到献祭的人啊，那一些该有的一些的情况。好，那我们也许就的这个能够先就的前面七章关于这个五祭呢，我们有一点的交通哈。那我们知道这个五祭啊，这个祭物的两面的意思呢，有两面的意义哈。当然一面是讲到神，那一面呢，这是神为着人所预备的路，回到他跟前的路。所以在一章一节一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实际上呢，在前面这整卷书呢里面看见呢，多次提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或者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神心中的意念，神为人预备道路，回到他自己的跟前啊。那另外一面呢，这个我们也看见这五祭啊，它五个祭里面呢分别有不同的意义啊。在其中这个燔祭呢讲到悦纳，那素祭呢讲到完全，那个平安祭呢讲到和睦和好，那个赎罪祭跟赎愆祭呢讲到，特别是讲到对付罪和罪行啊。那个在神的那一面，就是神为人预备的道路。在人这一面呢，乃是我们在神跟前当过的一个奉献的生活。那在献祭啊，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呢，我们看见有一些共通的一些的特性啊。第一个呢，除了这个素祭以外呢，所有其他的祭物呢都必须要流血啊，是流血的祭物啊。那包括了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那所用的祭物呢？有的是牛，有的是绵羊、山羊、雏鸽或者是斑鸠。那不论怎么样呢，都必须是没有残疾、没有瑕疵的啊。并且呢，献祭的人啊和祭物呢必须联合，借着按手啊，借着按手显明它是联合的。不仅是献上这个祭物，这个献祭的人也跟着一起摆在神的跟前，并且呢，要这个献上的祭物要宰杀。要流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刚刚提到了唯一不流血的祭物呢，乃是素祭啊。那这个是，可是呢，我们看见的这个素祭啊，它不是单独献上的素祭呢，都是跟着燔祭或者是其他祭物一起献上啊。那在民数记第26章特别提到献祭的时候呢，特别提到说是铜献的，特别提到这个素祭的时候，
利未记里面是各种祭，
铜献的素祭。
我们这祷告是分，
所以我们看见当素祭献上的时候呢，它是与别的流血的祭物一同献上，仍然是站在这个流血的根基上面。那也提到呢，在这个五祭里面呢，其中燔祭、素祭跟平安祭是馨香的火祭啊。在民数记28章第2节里面讲到说，这个是馨香的火祭啊，是神的食物啊。这边所献上所摆上的呢，是让神心中能够得着喜悦，得着满足。那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主耶稣就是这些所摆上这五祭里面呢，它所有的内容哈。那所以我们要从十字架这个角度这个从这个眼光呢，能够来看五祭的属灵的意义。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可以从五祭呢，能够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它所包含的内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啊是图画啊，是例子，是预表。那新约呢是原则，是意义跟解释啊。如果呢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能够来明白这个五祭的意义比如说当我们看见，当我们如果单单读 燔祭的时候，我们看见只是献上献上牛啦，献上羊啦，在坛上。可是呢，如果我们从新约角度看，特别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摆上的呢，我们看见这个燔祭所代表所显明的呢，乃是一个全人的摆上啊，完全的交托哈。所以我们能够需要从十字架来看这些五祭所代表的意义。那另外一方面呢，借着这个五祭啊，我们能够看见十字架所代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所代表里面一些具体的一些的内容啊。那比如说像燔祭的剥皮了啊，这个献上的燔祭他要把这个祭牲的皮给剥掉，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一个具体的十字架的意义呢，是讲到说呢，我们是不顾自己的尊严，我们能够在神的跟前完全被倒空啊。所以盼望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两面能够来看这个利未记里面这个献祭的意义，一方面从新约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五祭背后属灵的含义，另外呢也借着这五祭呢所显明的细节呢，能够帮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里面一些具体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另外一面呢，我们也看见了这所献的祭啊，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是献祭的人跟祭物呢，献祭的人是要按手在所献的祭物上，那这个呢所代表就是联合，代表合一。所以这祭物所献的祭本身不仅是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生活，他所成就的工作，他的侍奉，当我献祭的人与这祭物联合的时候呢，这也代表我们在神跟前当有的生活侍奉啊。那所以这个是不仅仅是主所成就的那一面，也指着我们现今在神跟前当有的一些的光景。好，那我们就着这五个祭，我们稍微的来个别的来看一下啊。我们先看第一个祭，是讲到燔祭啊，这是在第一章里面所提及的。这个燔祭啊，是讲的是全身的燔祭啊，是一个完全的摆上啊，为着神所悦纳，能够摆上作为燔祭的祭物呢，当然是没有残疾，没有瑕疵的。那能够摆上的祭物呢，包括牛、羊、绵羊或山羊或斑鸠或雏鸽哈。那我们这个燔祭呢，刚刚我们提到说是乃是全身的祭物。那这个所献的这些的祭物呢，每一个祭物实际上都代表基督生命所显出来的，跟他的工作显出来的一些的属灵的意义哈。比如说这个牛就显明我们的主他是做神的仆人。那绵羊呢，显明我们基督生命的良善跟柔顺。那山羊呢，是虽只是罪人，不过也显明我们主这个代罪的这个服侍跟工作啊。那斑鸠跟雏鸽呢，是讲到卑贱贫穷，特别是讲到我们主的卑微，他的谦卑，他的倒空。那这个燔祭我们提到是乃是全身的祭物，那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呢是完全的摆上啊，行完啊神的旨意哈。那这一个是一个馨香的火祭啊，是一个完全的献上，没有保留，让神的心能够得到完全的悦纳。所以这也指向了我们在神跟前当有过的奉献的生活，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全然的摆上。那这边所献的这个祭物呢，大小不同，从牛一直到雏鸽或斑鸠哈，那也说明我们在主跟前的心愿跟度量。不论我们的度量如何，不论我们的心愿如何，可是我们愿意全然摆上。有的人度量大一点，好像摆上了一头牛。有的人呢，虽然度量不够呢，不过也全然摆上了一只斑鸠，都为神所悦纳啊。那这边所让我们能够看见的，这边有特别是就这个点呢、啊，看到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很主所重用的那个布道家穆迪弟兄啊，他是一个非常 他的块头很大，听说大概280多磅啊。那不过他也是一个完全奉献给主的人，所以呢就有弟兄这么形容他，他说穆迪啊，他有200多磅的这个体重啊，但每一个盎司啊，这200多磅的里面的每一个盎司呢都是属主的啊，所以啊，这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多重啊，不过你每一个盎司啊都应该是属主的啊，这是一个完全的摆上啊，这一个是完全的奉献归给主，为主所用，行主旨意啊。那第二个祭呢是讲到这个素祭啊，这个素祭里面呢，这个是在第二章里面，就是讲说是火祭中的至圣啊。这边素祭的祭物呢，乃是细面、乳香跟油，但是不能掺酵啊，并且要用盐来调和哈、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细面所代表呢，是我们的主他细致柔细完全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掺杂。那乳香呢，所显出来呢是馨香之气。那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你们讲说基督的馨香啊，我们的主他的生命所显出来的呢是香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显出来呢是另外一个味道啊。那不过我们的感谢主啊，他的生命所显出来是馨香之气。那这个油呢所代表乃是圣灵啊，这个油在素祭上面呢可以是调和的，也可以是浇上的。调和是和在其中啊，讲到呢是圣灵在我们的主生命里面内里的充满，那是生命里面成为他的掌管他生命的一切。那浇灌呢是外面的加添啊，这边讲到是圣灵从上来浇灌的能力啊。那并且这个盐呢是讲到防腐啊，不朽坏也不改变。那所以呢这边数据让我们看见呢是讲到我们主他那个柔细的生命能够完全的能够完全没有瑕疵的能够摆在神的跟前啊，能够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就在生命当中能够讨神的喜悦。那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当我们能够让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献素祭啊，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也能够让基督的馨香从我们身上也能够显明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祭啊，这边是讲到平安祭啊，这是在第三章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平安祭啊也是一个馨香的火祭啊，特别是为着这个与讲到和好啊，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架的工作呢，使万有都因着他与神和好。那这边所献上的祭物呢是牛或牛或羊，但当然是不能有残疾的。那刚刚提到了这边所显明的呢是我们主在十架上成就那和睦的工作，使得我们的人原本与神隔绝的，那因着他完成的工作呢，我们能够再次与神恢复交通。那这个我们的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祭啊，我们因着他的死，我们能与神和好。不仅仅是我们能与神和好，万有啊也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呢，也能够因此呢能够成就和平啊。那这个是一个馨香的火祭，刚才已经提到了。那第四个祭呢是赎罪祭，在第四章里面这边讲到这个赎罪祭呢，这边是讲到说呢是误犯的罪哈，在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误犯了罪。那这边赎罪祭呢特别是讲到这个罪要得蒙赦免啊。那读经的人在这个点上看见呢，因为如果我们再往下看还有另外一个关乎罪的是赎愆祭啊，感觉上这两个非常的接近相像啊。那不过很多读经的弟兄在这个点上都看见这个赎罪祭啊，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呢就是对付我们的罪性啊。那这个是特别是讲到罪的罪性。那在赎愆祭呢那边是特别是外面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行为，所以呢是罪行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十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呢或者说我们看见甚至在旧约里面 所献上的祭呢，都让我们看见神那边的预备，能够让我们的不仅是罪性能够得着解决，我们的罪行呢也能够得着赦免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赎罪祭啊，这是在第四章里面，这个祭物呢是牛或羊都可以，没有残疾的，或者是呢两只斑鸠或雏鸽，甚至细面也可以，但不能加上乳香或油，因为这是为着罪啊，为着赎罪而有的。那在这边呢，在赎罪祭里面呢，如果我们稍微读过的话，我们看见呢，就着犯罪的人啊，他们不同的人，他们要献上不同的祭物啊，其中讲到说，祭司跟全会众如果犯了罪呢，他们需要献上一头牛。啊，那如果是官长或百姓犯罪呢，官长是献公山羊，百姓呢是母山羊。那这边为什么祭物有所不同呢？这边特别是讲到这些人，他们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人在都是神所宝贵的，可是就着这些不同的人，他们所站在服事的地位上面呢，带着不同的影响力啊。如果他们犯了罪，所造成的影响呢也将不同。那就着他们所带出来的影响啊，所以神在就他们所犯的罪上面呢，要求他们献上不同的祭物。那对祭司和全会众呢，他们这个罪的影响呢是非常的大，所以要献上一头牛。那对着官长呢是公山羊，对着百姓呢是母山羊哈。好，那我们看见这是这个赎罪祭。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赎愆祭。这个赎愆祭呢是在第五章开始呢，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七节啊。这边刚刚提到了这个赎愆祭呢是讲到犯罪过犯有一个具体的罪行。如果弟兄姊妹看的话，你们有比较多的细节啊。那不过不论如何，我们看见呢，这个赎罪呢是特别讲到罪性，赎愆呢讲到罪行。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所成就的工作解决了我们罪性的问题，也赦免我们，借他的血也赦免我们因罪而有的行为。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呢，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五祭，如果我们读的话呢，我们看见有一个特别的次序哈。这五祭里面呢是从燔祭到素祭到平安祭，然后到赎罪到赎愆。这个从这个立位祭这前面这几章这个次序，这五祭的次序呢，让我们看见是神的心哈，特别是借着基督所显明的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他乃是献上，他是完全的献上他自己成为燔祭，并且他所显出来的生活呢是素祭是那样的柔和，那样子的柔细并且呢带着馨香，而他借着他十字架上的工作呢成为那个平安祭，使我们与神和好，他也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赎罪跟赎愆祭，对付我们的罪性跟罪行。那另外一方面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经历上面来讲呢，好像是反过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哈。如果我们从个人的经历来讲呢，我们是在圣灵的光照里面呢看见，哎呀，我会犯罪，我是个罪人，我需要我们的主呢成为我的赎愆祭和我成为我的赎罪祭。那也让我看见呢，借着主的十字架呢，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并且呢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主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成为素祭呢，显出基督生命的美丽。那最终呢让我们摸着我们的心呢，让主能够得着我们全人成为燔祭。好，神的心借着我们的主呢显出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就我们的经历而言呢，可能是从赎愆到赎罪到平安到素祭到燔祭哈。我想这个点读起来感觉是一点领会，觉得蛮有趣的，和弟兄姊妹一种交通。那另外呢，在接下来呢第六章中到第七章结尾呢，这边是讲到这个献五祭的条例。那我们看见呢 这个不仅仅呢有这个献的祭物啊，这些祭物的要求，并且呢也特别提到说呢，当如何献啊，那这边也特别提到那个祭司他们的吃喝啊，我们知道这个吃喝本身呢就是一个交通啊，是一个联合，我们吃什么呢，就成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五祭里面呢，除了燔祭是所有的都归给神啊，祭司没有份啊。另外呢，还有如果这个血呢是带进至圣，在圣所里面所撒的这个赎罪祭呢，是祭司也不能吃。其他的呢，不论是素祭啦、赎罪祭、赎愆祭或者是平安祭呢，除了在祭坛上献给神那一份之外呢，祭司要吃所余下的啊。所以这边提到说呢，我们服侍的人呢，是借着服侍能够与我们的主能够有交通啊，甚至就是在这个赎罪跟赎愆祭里面呢，我们也一同经历到我们的主他那一个担罪的那个服侍啊，这是一个。所以吃喝六章七章里面讲的祭司的吃喝呢，是特别是讲到我们服侍的人借着服侍与主的交通。好，那在最后呢，我们看这个第八章到第十章哈，这边讲到这个献祭的人或者是服侍的人呢，这个祭司他们当有的一些的预备当在主跟前所有的光景。那我们知道这个祭司，我们已经提到了是应当是来服侍神，让神得到喜悦跟满足的，这向着神。另外一面呢，祭司呢也当把神的祝福呢能够带给他们所服侍的人哈。所以这一般服侍的人呢，他们在主的跟前呢是应当要有预备的。这个祭司需要有预备才能够来到神的跟前来服侍哈。那我想就这个点呢，我们年长弟兄在常常提醒我们呢，当我们一同聚会的时候呢，服侍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是来到主跟前来敬拜来服侍他。所以呢，每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如同祭司来到神的跟前来服侍一般，所以我们在主的跟前应当要有预备啊，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一同来到主跟前的时候呢，我们是预备好了能够来服侍，将敬拜归给他。那我们这边就来看这个人呢、在进入到服侍之前的预备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特别是讲到人的分别，祭司的分别啊，讲到是他们要先是分别出来归与神。八章二节里面就讲说，这个神对摩西说要把亚伦跟他的儿子一同带到会幕们跟前，带到神的跟前。所以人是先要被分别出来，并且呢八章六节到九节呢讲到这个服侍，讲到祭司要穿上圣衣哈，他这个穿上圣衣当然这边讲的说先要用水洗净啊，这是一个洁净，先要得出洁净并且呢这个圣衣呢，这个圣衣是在八章七节到九节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里面呢提到这个外袍呢乃是巧工织的，是极其的华美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呢这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这个衣服所代表的乃是我们的行为所表明的是行为啊。当我们服侍主的人呢，因不仅仅是在主的跟前被分别出来，并且呢在生活上面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行走呢也要分别，并且呢能够显出华美啊，这个显出基督生命的美丽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外面的做作或者外面的要求，而是基督生美丽的生命从里面彰显就成为外面华美的外袍啊。那不过不仅仅是我们生命在主的跟前，我们光景在主的跟前要对，并且呢我们应当在生活里面能够显出基督美丽的见证啊。 就穿上圣衣，并且呢要抹上膏油。需要抹上膏油的呢包括了会幕、圣物跟大祭司啊。这个膏油特别是提到是圣灵啊，那抹上膏油就讲到是分别为圣，为着服侍主，并且呢也让膏油在其中呢，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呢能够主权，能够引导啊。这边提到说呢，这会幕服侍的地方呢乃是会幕。弟兄姊妹，我们神的儿女服侍主的地方呢就是在他的家啊，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啊。那这个是会幕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家啊，就是教会。那这个祭司呢，这服侍的人呢，在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里面讲说呢，要先为自己除罪啊。那我们都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有罪的人要来侍奉公义圣洁的神呢，必须先让自己的罪能够得到解决啊，并且呢要献上全身当作燔祭，八章十九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所以不仅是要对付罪，并且呢服侍主的人呢应当是一个奉献的人。那这边是讲到人的预备，那在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呢，这边是讲到为着承接职事的还有需要有预备的啊，因为他们所带，我们看见所当他们来到这个大祭司来到神跟前要预备承接职分的时候呢，这个有带了两只公绵羊，第一只公绵羊是为了做燔祭，这个第二只公绵羊呢是为了承接圣职而预备的啊。那这个第二只公绵羊所斩杀之后所流的血呢，要抹在亚伦的右耳垂跟右手的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耳啊所代表的是乃是听话啊，那手呢所代表乃是做工啊，脚呢乃是代表行走讲的道路。那在这些点上面呢都要被主的血所洁净分别啊，听要听主的话，做是做主的工，走呢是走主的道路啊。啊，并且呢这边也提到摩西那个在服侍，提到在服侍里面呢有这一个用羊的胸做摇祭，这乃是讲的见证啊，胸是讲的服侍主的人的心胸呢应当如同我们的主一般啊，为爱所充满像他一样的宽广啊。在实际上另外呢，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里面讲呢，这个所献上所这个见证的所显明的不仅有摇祭啊，还有举祭啊。这个举祭里面特别是讲到这个用腿做举祭，那腿呢是讲到能力啊，当然也讲到道路啊。那最后这为着这个服执事呢还有的预备呢，是这个大祭司还有祭司们要在会幕里面呢，要待在会幕里面七天来预备承接那个圣职啊。在这七天，我们知道这七天七乃是完全的意思，那这个七天里面呢他们是被关锁在神的跟前，是与外面的世界呢是分别的，是一个完全的分别，分别归给主，并且他们在主的跟前吃喝，他们能够享受主，他们自己先得到饱足他们能够才能把主的丰盛带给人。好，那所以从第九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一般预备的大祭司跟祭司他们要出来服侍的时候呢是从第八天开始。好，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八是一个起头所以呢第八天呢所代表乃是一个新的起头当这一般人在主的跟前被预备来承接服侍主的这个托付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就开始第八天开始在一个新的光景当中呢能够来进入服侍。他们仍然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跟燔祭，也为着百姓献上赎罪祭、燔祭跟平安祭。当他们按着神的旨意预备自己服侍的时候呢，他们就带进神的祝福神的荣光就彰显在其中。这我们在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里面看见，那从天上就有火降下，烧祭、燔祭跟脂油，显明神的悦纳跟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何等样的提醒 我们需要有预备，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按照主的旨意能够服侍在他的跟前，好让神的喜悦他的祝福恩典能够临到不仅仅是临到他的百姓，也临到那一般一同在他跟前服侍的人。最后第十章里面是提到这一个用负面的，好像用一个负面的教材对我们里面一个提醒需要在主的跟前有一个正确的服侍。那这里面所提到呢，特别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献燔火啊，那因此他被击杀。我们看见这个在我们知道这个火啊，这个坛上的火，祭坛上的火必须是从神那里来的。九章二十四节你们看见啊。那这边当然这边是讲到说我们在神跟前的侍奉的源头跟能力呢必须是从神那边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是火降在祭坛上，这个所有的服侍呢必须要经过十字架啊。那可是呢，拿达亚比户他们所献上的是燔火啊。那他们虽然说是服侍，可是他们却用了自己的方法，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源头。因此呢，他们在神的跟前失去生命让神的这个审判呢临到他们啊。这对我们来讲是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提醒我们在主的跟前我们的侍奉呢，我们看见侍奉是非常的尊贵，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应当看见侍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不可轻忽所以我们在主的跟前服侍必须要谨慎，要按照主的话语遵行他的旨意生活侍奉在他的跟前。好，那我想就在前面十章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前面七章讲到五祭，那后面那个三章呢讲到献祭的人我这边的交通呢就先停在这里我想还是请孙弟兄做一点结尾的交通。
其实你不需要把时间留给我我林环呢既然要我稍微交通一点那我就稍微补充一点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立位记呢是讲到神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很清楚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神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么所以他就呼召我们呢来做祭司这是圣经中非常荣耀的思想这是贯穿全本圣经的。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做什么呢？个个都要成为君尊的祭司这个彼得告诉我们呢，将来我们个个都要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神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祭司，这个才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从这个观点上呢，我们就知道呢新约时代中这个教会历史中，教会在地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把教会中一些所谓的侍奉主的人，把他们当作祭司。那么一般的弟兄姊妹就变成平信徒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都是祭司。所以请你不要忘记你有祭司的身份那么祭司呢就是为着侍奉神的。这个侍奉神呢，我们因为现在在地上我们把这个教会中做这些闲杂事务这些东西或者讲道或者领事这些当作是侍奉。其实呢，这个是太肤浅的一个意念。所以真正的侍奉是什么呢？是要跟神一同经营他所经营的 建造他所建造的。我的想想看，我们的神多伟大。弟兄姊妹，你看一看神所创造的天地，那个浩瀚和渺茫啊。而今天神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啊，他要来成就，那是何等大的工作，天地都容不下的一个工作。但今天呢，神要把我们这些救赎回来的这些蒙恩的罪人呢，把我们呢变成君尊的祭司，和他一同来完成这个荣耀的使命。所以你知道我1968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主啊呼召我出来侍奉的时候呢，我开头都以为说呢，呼召我出来做什么呢？我那时候年纪轻啊，那么在教会里面呢，或者是带带儿童班呢，照顾照顾青年人呢，或者呢，我可以领诗歌，因为我喜欢唱诗，就让我领诗歌啊。那么呢，我们就把做一些教会所需要的这些事物而已。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我那个时候完全不能明白侍奉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主向我显现啊，说明了，我才知道，哦，这个侍奉，神呼召我们侍奉，那根本是我们不配的，我们也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神却呼召我们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何等的高抬我们。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你是祭司，你要当尽你自己的本分啊。那么当然做祭司，我们应该怎么样服侍神呢？感谢神，神就给了我们立位祭啊。那立位祭就告诉你，你怎么样来服侍神。但是当我们一进到立位祭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呀，这个真是太复杂了，对不对啊？光一个祭啊，你都搞不清楚，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服侍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利未记，你不要看它只有27章，这本圣经啊，太丰富了啊！我在2014年的时候啊，曾经用了38堂的聚会追求啊，然后把它从头到尾讲过一遍。今天晚上呢，让我们林环弟兄啊用个40-50分钟啊就能要把它讲清楚，不容易啊，感谢主，我们弟兄啊努力的把这个讲给你听啊。所以你要用38堂的聚会啊，每一堂是一个半钟头啊，还不是40分钟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听啊。38堂才能够把它讲清楚。其实呢，我这38堂呢也还不能尽然的把其中所有的意义通通讲出来，太丰富了，太复杂了啊，里面这个复杂的不得了，因为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头昏眼花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常常读利未记啊，我就满心感谢我的主，我们没有活在旧约啊。弟兄姊妹，如果活在旧约，你做祭司呢，那就不得了了，光读这些东西的话呢，哎呀，那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你而且还按照这个情况做，不能错的，对吧？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主耶稣基督呢，把这一切都做成了，所以侍奉变成我们什么呢？变得很简化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只要顺着圣灵引导，但今天呢，就是这么简化，我们还犯错误呢。你看这个教会里面的侍奉上所犯的错误有多少？多少错误？所以如果把你摆在旧约的话，你跟着犯的错误就更大了，对不对呢？哎呀，那个真是，我每次读到这些东西时，我说主啊，我的主啊，不得了啊！这个服事是这么复杂的一个情况啊！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实在是有福气。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只要跟随圣灵就可以了，因为圣灵知道全本圣经的，当然利未记所有的原则他完全知道，所以你就顺着圣灵侍奉神，他就把你引到利未记的原则里面侍奉神。你看简不简单呢？要这么简单呢，我们还是犯错啊！我们常常呢 还用我们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才干，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来侍奉神。我们以为说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好像很聪明，我们可以为神做很多。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所有侍奉主的人做祭司，你得好好把利未记读一读，等你读完了之后呢，你就服气了啊，你就知道了这个侍奉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这个最复杂最艰难的一面是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所以我们弟兄讲的这个五祭 啊，若不是你读了这五祭啊，你就还不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次的钉死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有多么大多么深奥，对不对啊？我们今天看的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啊，那么被扒得光光的，脸上带着唾沫，头上带着荆棘的冠冕，流着血在那里为我们受苦牺牲了。我们常常讲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弟兄姊妹，这个太简单了，你知道吧？等你读到五祭之后，你才知道，哎呦，原来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远超过所你所能思想的。那么这个利未记的这个里面所讲的五祭呢，这么的繁复，弟兄姊妹们，还不能完全说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所付上的那个代价有多大。他说成就的是多么的复杂，将来进入永世，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要做祭司，对不对？到永世里面，我们再一点一点的再来、认识的更多。所以我要感谢神呐、啊，弟兄姊妹们，要主耶稣把这一切都为我们做。为什么这个五祭啊这么的复杂呢？弟兄姊妹，很简单，第一个，神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神的要求不像你我，神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给我根本达不到的。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什么？你我所犯的罪是可怕的。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我们的犯的罪多可怕啊！我们若是越蒙光照，我就知道我们是个罪人，对不对？我们这个罪多么的可怕。那么五祭为什么要讲得这么的细致呢？就是你生命中所有的败坏，所有一切不符合神的事物的东西，神就一一的通通要把你除掉。我们今天很简单，我们来到主面前，我说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你这句话讲的太简单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呢？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所犯的罪，哇，我们那个心思意念，我们里面那个感觉是多么的污秽，多么的黑暗，多么的可怕，对不对？罪性在我们人的里面，这是太可怕的东西。所以你读五祭的时候，你要满心感谢神的恩典，满心感谢主的恩典，他为我们做的是多么完全，所以这个叫全备的救恩。所以细致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你连你身体里面不是那个什么摩迪弟兄的这个一个盎司啊，弟兄姊妹们，你身体中的一个细胞里面的这个最痛要把你除掉。感谢我们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读利未记啊，就是要叫我们里面充满了感恩啊。今天你读不懂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呢，你要明白这一切是主都完成了，并且呢在圣灵的手中，他会按照这个，但是你还是要读啊。我就是曾经花过那么长的时间啊，有38堂的这个聚会，那么来解释这个东西，但是我自己感觉我的解释还是很粗糙的啊，太丰富了，这个里面的东西太丰富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极短的时间能够把它完全的通通说明，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你读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读，不要觉得好像哎呦太困难啊！如果你在主的同在里面，在主的恩典中来读，你就越读越感恩啊！我从前呢年轻时候不懂，哎呦，我这利未记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啊这么麻烦呢、啊？这神怎么给我找麻烦呢？对不对啊？信主就我信主耶稣没问题啊， 那么叫我天天去聚会也没问题啊，但是独立为祭不行啊，这个独立为祭这个读不懂啊，这个太复杂了，读这个东西啊。那弟兄姊妹们，等到我慢慢的蒙恩年久一点之后呢，我再独立为祭之后，我里面充满的感激，充满的对主的敬畏。亲爱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所以你看旧约的祭司们呢，他们如果按照立位祭这样的情况来献祭啊，可不简单呐、啊，啊，可不简单了、啊。所以这个立位祭啊，这个做立位人呢、啊，这个做祭司是很尊贵的事情，但是呢，他所处理的事情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是吧？那么，感谢主，主呼召我们来明白这个献祭的意义啊！所以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弟兄姊妹们，基督成为我们的祭物啊！那么呢，主耶稣他今天他不仅是大祭司啊，他也是祭物啊！所以是他完成这个。五祭所有的，那么后面呢？五祭还有条例的，这个条例，这个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就是五祭所做的是外面的事，条例呢是里面控制的原则。侍奉上总是有两面啊。今天你不要看我们在外面摆凳子啊，做招待啊，这个唱诗歌，这个讲道啊，它后面都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在这里控制的啊，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这个原则，你才能把外面的事做好。这就是五祭的这个条例的意思啊。所有外面的事物，就说呢，弟兄姊妹，我简单的来说，就所有教会外表的事物，你是看见的是外面那个东西，但它里面呢有看不见的原则在那里支配这些东西的。所以侍奉中永远是什么看不见的支配看得见，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个没多大的意思。所以后面呢，弟兄姊妹，他不仅讲到祭司们的怎样献祭啊，后面我们弟兄也提到了这个后面一个祭司本身所要预备的条件，这个很重要。我们曾经主日呢跟弟兄姊妹也简单的讲过了啊。作为一个祭司，你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你是需要知道，从第八章开始，你要仔细的读啊。那么第十章是个警戒，告诉我们不要用天然的热心来服侍主，要跟随圣灵的感动啊。献燔火是不可以的啊，这就是这样。所以呢，我想对不起，时间已经到了。那因为这卷书很丰富啊，我们把总的原则呢告诉弟兄姊妹。啊，那我希望弟兄姊妹趁这个机会呢，你也仔细的把它读一读，好不好？你仔细读一读。如果你万一你读不懂，你需要有点帮助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听啊，那么可能呢，给你有一些的帮助。你看，作为一个祭司啊，我们不懂得怎么侍奉主，这个对主有亏欠的，对不对啊？祭司有祭司的手册，你不看。你凭着自己的热心，凭着自己的意见，就在那里侍奉主，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好吧？好了，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林环，好吧？林环，你最后怎么样？带大祷告一下吧。
好，也好，我们一起祷告。祝我们一同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主啊，实在是借着你的话语啊，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已经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你是那啊更美的祭物，主、啊，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啊，主啊，完成了五祭里面所代表一切的原则意义，主啊，也将圣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新约中，主啊，我们不仅得着生命，主啊，我们也能够借着圣灵的引导，能够来服侍你。主，你给我们一个何等样尊贵的地位和身份。主，我们不仅是神的儿女，主，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主，我们谢谢你将立位祭赏赐给我们。主啊，加深我们的爱慕和胃口。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更多看见你的自己，也能够更多领会你自己的恩典 和你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啊，让我们在真实在地上的生活侍奉能够越来越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将感谢归给你，晚上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那弟兄姊妹，那我们底下有一点点简单的报告。这个先提醒弟兄姊妹，鼓励欢迎弟兄姊妹能够留下来，能够继续参加待会分组的交通啊。那明天星期六东南区的读经聚会呢，仍然在线上举行，时间是6:30到8:30。请弟兄姊妹为这聚会祷告，也欢迎弟兄姊妹参加。那这个主日呢，是我们仍然是有除了这个儿童聚会是完全实体的，那波比呢跟诗歌信息聚会呢仍然是用混合的方式聚集，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尽量能够来到会所参加实体聚会。当然呢，如果弟兄姊妹如果身体有不适或者有什么新冠的症状的话呢，当然是还是留在家里面为了自己为了弟兄姊妹的安全哈。那这个主日呢是由孙弟兄交通，那孙家荣弟兄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弟兄们的服事祷告也为着我们的心祷告让我们能够聚在他跟前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再一次听到主的声音让他的恩典呢再次在他的教会中儿女们当中能够显明。好，那这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这边的这个交通跟报告就停在这里。